它这个火，这个风箱啊一直在那里拉，这个火一直烧得很旺。那么这个银子在化了以后，里面的这个渣子就会飘起来，如果火大了，这个渣子都氧化了，上面有一层这个糊涂的渣子，然后他就用一个家伙把那渣子撇开撇去，上来多少渣子就撇掉多少渣子，上来多少再撇掉多少，到最后没有渣子了。那个银匠望着那一摊银子，就像那个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面貌了。好，这个火工到家了，哎，银子已经炼尽了，不出渣子了。他这个银匠能够看到自己的面貌了，就是这个意思。人是在等状，你觉得这个火温度太高吗？你受不了了，你要呼求上帝说：“上帝救我，我受不了了。”那上帝就怎么说？哎，再等一等，啊，忍耐，咬紧牙关，到时候我会把这个火撤去的。上帝在掌握这个火候，他要看到他的形象完全恢复在你身上就行了，他就满意了。这个时候他就驾云降临，把你们这些每一个像耶稣的人带到天国去，和他一起永远的过幸福的日子。好，这个是正面的一个兆头，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求上帝把我们炼净，求上帝使他的那个形象，圣洁的形象能恢复在我们这些过去习惯犯罪的人身上。可是这个教会啊，根据圣经说呀，是通过很多的曲折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毕竟啊是有撒旦在做王了，耶稣也称撒旦为这世界王，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那么耶稣这个教会啊是要一直同他斗争的，要斗争。我们还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祷告文里，请看十七章我们刚才那一句话啊，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一定要靠上帝保守我们，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上帝会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脱离那恶者。你看这句话前后两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是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是吧？第十六节呢？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一句话，前面说一次，后面再说一次，当中就加着那一个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你看啊，我们这些人，耶稣说不属世界，但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哎，这个奥妙之处就在于此。怀师母有这么个说法， 他说上帝的教会啊，是他在一个叛逆的世界里保留的一个碉堡。这个世界是一个叛逆的世界，造了上帝的反的世界，但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保留一定的地盘，这个地盘是他的碉堡，他的堡垒。请问你是不是这个堡垒的一部分啊？应该是。尽管你是一个人，可能你的家里的人都不信主，那么你在你这家庭里头，你要做上帝的堡垒，你要顶住你的世界的压力。我认识有一个姐妹，她自己信主，但是跟一个另外她的一个姐姐过日子，这姐姐呢不信主，抽烟，天天呢她要跟她住在一起，受她烟雨熏呢，但她熬到现在，她一直求主让她能够感化她那个姐姐。所以呢，上帝没有说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避开一切抽烟的人啊，也没有这么说，是吧？我们有时候避不开呀，他就在我们家里头，是吧？我们只好忍住啊，想法子感化他们。有时候他们还要在深夜在搓麻将，你睡在旁边，哎呀，怎么办？熬一熬吧。不能脱离这世界，但是不属这世界，叫你去搓你不搓，我不属这世界，但是又不能离开你们啊，只好怎么熬一熬吧，就是啊。但是要什么胜过世界，耶稣不是说吗，这世界的王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就是撒旦来了找不到一点响应他的东西。比如说撒旦鼓动人骂他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把他脸蒙起来，打他的时候你说是谁打你，就种种的讽刺挖苦虐待，叫他什么，叫他也表现一点魔鬼的这种气氛，就要他也像魔鬼一样骂人恨人。好，那魔鬼就胜了。但耶稣说这世界的王来了，他在我里毫无所有，我能忍住，我还能为你们祷告。你不是说吗，他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耶稣得胜。所以我们也要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叛逆的世界里要做上帝的堡垒。可惜呀，撒旦他用他的阴谋诡计，他说你是上帝的堡垒吗？看，我就要攻到你这堡垒里头去。那么这就是在《使徒行传》，请看《使徒行传》20章。果然发生了，这个保罗预见到这件事情，也是说明他有属灵的眼光。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章他是这么说的，第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们中间，这你们是谁呀？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啊。嗯，你看他们都围住保罗啊，你看第十七节，这里二十章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等等，一直说下去。那么你看啊，保罗第三十六节，请看三十六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住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哎呀，这个很动人的一幅景象，他们和耶稣和这个保罗一起跪下祷告，然后痛哭啊，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啊。但是这些同他亲嘴的人，为他哭的人，保罗说了那么一句很难理解的话，就是你们中间，刚才不是你们读了吗？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你们这些现在给我亲嘴的人，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你说真的可能吗？可能啊，这就是魔鬼的一种诡计，他要钻到教会里来，打入所谓他敌人的心脏，我要从里面来破坏你们。保罗已经看出来了，这是圣灵给他的眼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他说得很清楚，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弟兄们，第一节读起啊，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啊，今天我们在谈耶稣降临啊，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讲的是教会呀、啊，教会内部啊，啊，这个不信主的人不会说离道反教，这必是信主的人要离道反教，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这个都是保罗在讲预言，事情还没发生了， 他说将来教会里头要出这么一个大罪人，这个大罪人呢、啊、将来就要说自己是上帝，可能呢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是什么人呢？这个不用说，只有一个人是在教会里头说自己是上帝，就是那个现在在罗马梵蒂冈里教皇，他毫不隐晦，他自夸他就是上帝。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是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你看我们今天讲这个道理，我们很自由的能够啊按照圣经这个预言，我也可以啊大胆的告诉你们，这个坐在上帝殿里自称是上帝的这个人，就是在公元538年，就是保罗这个时候才公元大概70多年讲的话。事情要过了大约450年才发生，才出现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啊胆敢说自己就是上帝，而且他胆敢把自己呀、这个地位放得比上帝还高。你说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把上帝的10条诫命给更改了。你如果敢把上帝的诫命更改，这表明你认为你的权势比上帝高、对不对？好大的胆啊！你说他怎么改了？第二条诫命说不可跪拜偶像，他把它取消了，因为他叫人跪拜偶像。你们进过天主堂吧？你们不都是偶像吗？他去掉第二条，第四条说当纪念安息日，他改成要谨守瞻礼日，把安息日改为瞻礼日。瞻礼日是另外一个日子，不是安息日。又改了，第四条也改了。那么怎么办呢？你去掉一条就剩9条了。那么他把这个第10条分成两条，圣经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无比一切事，这是一条诫命。他们就把它分成2条，无贪他人妻，无贪他人物，变成更改了上帝的律法。这个是在保罗以后几百年才发生的事。如果我在意大利啊，我还不敢这么说，是吧？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在新中国，我们有这个言论自由，我们有信仰，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也正巧这个教皇啊现在啊还进不来， 我们求主要让我们继续享有这种信仰自由，不受你看不受这个事力干扰。那么我们呢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这个宗教界也就是教会里的预兆我才讲了一半，那么我们安排呢是下一个星期再讲后一半。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个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就是什么，上帝的耶路撒冷他的这个天国圣城不可能是个空城，必须有人住在里头，但是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必须是亚当的后代。上帝本来造的人，现在呢魔鬼呀、啊、要把他们变成罪人变成恶人，但是上帝决心呢要付出无限的代价，付出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回一批魔鬼俘虏去一些可怜的罪人，只要他们看见耶稣的十字架，看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牺牲，耶稣自己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今天为了使上帝的圣城有一批圣洁的人住进去，我们今天要在耶稣基督他爱的吸引之下，我们要抢先登记，求上帝啊把我们名字录在生命册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可以因耶稣的宝血因圣灵的能力成为上帝所要的完全人。你不能灰心，你不能以为办不到，你要有决心有信心，你说主啊在你凡事都能，只要你赐给我圣灵的能力我就要靠你圣灵做得胜的人做完全。
Thank you. Thank you.